时间飞逝，2023年，马上过去了，2023年即将结束，新年要来了，很奇妙的让我们看到时间飞逝，所以我们要珍惜光阴。时间非常宝贵，每一天、每一星期、每个月，非常的宝贝。如果我们不珍惜光阴的话，那么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具备好，求主怜悯我。主给我们这个负担，让我们能回到启示录1章3章，是因为这是主心里的负担。那就是为什么他从这三章开始。那么启示录其他的章节呢，都讲的对世界的审判。我们不想与世界一同受审判。如果我们不想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的对待主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因为在他心里的，他来跟我们说。因为他说的主爱教会，把自己献给他，他要得到什么样的教会呢？是荣耀的教会，不是任何的教会，而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你想要得到荣耀的，这是在主的心里，就是他要荣耀的聚会。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的污点，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没有瑕疵的，无瑕疵。那么在这儿有这样叫容易吗？咱们在韩国呢，一个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任何皱纹、无瑕疵、圣洁的。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做主27节，并做的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要自己去查。你问问，我们在建造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主是我们的新郎。主不会，你要选择配偶的话，你会选择，你不会随便的选，你不会随便的去选，而是因为里面非常的重要，不光光是外面。所以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非常的重要。我们主不看外在的，说看到一个巨大的、大型的教会那样。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追求人数吗？他为了他的建造，他选择了多少个人？有1200人吗？或者1000几人？或者是1万？他只选择了12，他拣选了12位。 并且一个还给出去了。哦，我要马上代替了那个犹大，对。那么这十二成为了这个最基础基石，成了十二个基石。嗯，是为新耶路，新耶路撒冷的基石。他没有说从街上随随便便的捡来任何的石头。你的家，你用什么样的石头？有没有用木头来建？很烧火，他就讲到家里不灭火，那么我们在建造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要用合金，我们要用金、银和宝石来建造。这是他要的建造。我就好奇的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每一天在思考这点？那圣徒们对你来说很宝贝吗？那你有多少的金？你的含金量是多少？哦，亚历山啊，他那个弟兄是亚历山大州来，他也是说问问你在那建造什么样的教会。你问我，我们自问，我们要问主，主啊，并且我在建造什么？这是不是用金子做的？他在开玩笑是。对，对他前面给他手放的那个架子，他不是金子造的。主怎么说的呢？他你到我这儿来买金子，这个是用火炼过的，是提炼的，是提炼过的金子。你不想要一个不是纯金的东西，你要纯金。特别是有些的假的金子，你自己买金子都不会买假的。今天在这世界上有太多假的东西，好像每一样都是假的，外表上看好像很好，但每一样都是毁坏，都是堕落。假的总统，假的假的假新闻，你很难发现真实的东西，每一样都是假的。叫假总统。这是真的是让人惊讶，特别是如今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这好多的迹象让我们看到主的再临很近了，这是真的。所有的迹象都指向终点。主开我们的眼睛，所有周围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指上最终。你不要期望它变得更好。那么你时间不可倒退，时光不可倒流，你只能往前，你往前看。我们要往前。 我们没有其他的道路，而是要往前，往前去见我们的新郎，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1到3章是非常重要的。剩下的章节也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主心里的教会，向他教会所有的是最宝贵的。你要记得，启示录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它是不同的，它跟其他的书和书信是不同，在新约里的是不同。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神直接向我们说的话，其他的是由保他借着保罗所写，还有彼得的书信、雅各的、犹大的，那是使徒们写的，他借着使徒们写的。那么启示录呢？是神直接给的启示，所以主今天直接向我们说话，不再是人所说的，太多人说的了。所以他说有假先知、假教训。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这是他怎么说的呢？他现在就说启示录的1章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那么神亲自把启示给我了，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从神那儿领受启示。那你最后一次从神那儿直接得到的启示是什么时候？你可能都记不得了。你有没有决定要听到他说话？我们都习惯了听人说：“对不起，我有这个特会，我希望不用这样说。”但是他希望主是通过弟兄们向你说话。但是我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他直接向我说话，就像约翰，你不需要教师，为什么不需要老师？因为你有一个恩高在你里面。那是真实的，它是没有谎言。你要活在他的恩高里面。说这是约翰1书5章27节，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么你就是说，如果我不认识神的旨意的话，我怎么去行他的旨意？那么需要主向我们说话，他会父神向我们说话，其实他的旨意，谁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呢？你可能知道一点点，但是一点点是不够的，以及很多我们需要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祷告说：“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会赐你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他，因为是可能是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你花很多的时间。”他说：“你到处走，你做那么多旅行，你是不是对非洲的一切都很了解？一个小小的非洲，你都没有办法全部知道，那你怎么能认识这个神呢？ 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怎么能够认识他？那我今天给你的问题，你是不是你的心真想认识他？你有多么的想要认识他？你有没有一颗寻求的心？或者说你根本不关心？很多基督徒根本不在乎，他们都是连圣经都不读，因为他们不在意他认不认识神。如果你不读他的话，你怎么能认识他？你给你的书，你不在乎。那保罗说，我们的交通是，约翰说的，他说我们的交通是与父、与子、圣灵的交通。那么很多基督徒甚至于不呼喊他是父，他们都是跟主耶稣基督祷告，他们没有说父跟父祷告。那你里面的这个住在你里面内住的这个圣灵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章一开始是谁问候吗？不是约翰跟教会问安，没有。他说有没有从使徒来的问候？是不是？从哪来的？是从圣约翰，而不是圣彼得来的吗？这个问候是直接从神那儿来。你今天早上有没有跟主问候？说早，主啊，你早。他说他做了，他说那你很特别，那你非常特别。主有没有问候你？不是保罗，不是从雅各，不是从彼得，不是从约翰来的，也不是从犹大来的，是从这个三一神他自己那儿来的问候，这多奇妙，多美妙，特别是在圣经最后一本书，讲到他很快再临，他直接向你说话。当然了，他会用约翰。你要记得，约翰，使徒约翰是12位使徒里面最后一位还留在地上。对，当约翰写这启示录的时候，他可能是90多岁了，已经。哇，你要想一下，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是最年轻的。那么，其他的使徒都过世了，他仍然非常忠信，忠信到底。那你和我呢？我看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忠信，但10年之后他们就消失了。那么有的时候过了20年或者40年，他就走了。主耶稣基督，他对他的描述是什么？他说，诚信的、真实的、诚实做见证的，第五节，约启示录1章5节，他讲到对耶稣的这个描述是什么？那在我们跟随这个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那是启示录14章所说的。讲的那些粗俗的果子，是那些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的，主所走的方向，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你想走的，那你会怎么选？那你那时候就会跟随他。他说我不确定你， 他说我要等等的时间到了再说。他就说主要走这条路我不愿意，我就要在这等。去中信是不容易的，但约翰使徒约翰是中信的，不容易。你看着他在卧室里跪下，在那祷告。不是，他是在度假吗？他是在拔摩岛上被流放的一个，他是被流放到拔摩岛上的。他真的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食物。哦，主耶稣。他的光景境遇非常的艰难。如果你在这种艰苦的状况下，你会仍然忠信于主吗？你有没有抱怨？你说我都这么年长，这么大岁数，你却放到这儿，你说你在干嘛？嗯，他就是会说讲到我们就会这么抱怨，嗯，就会抱怨不公平，对啊。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嘟嘟囔囔的去抱怨。那你呢？那么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嗯，保罗和希拉有没有说你干嘛把我放在监狱里面？他们没有，他们在监牢里在那祷告还唱歌。你如果你在监牢里面，你会那样的祷告还有唱歌吗？知道吗？以曼纽问以曼纽弟兄怎么你会怎么样？他说：“如果我在监牢里，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如果我在监牢里，我会做什么？我就会说：你为什么把我放在监牢里？就会这么向你抱怨。但这些弟兄非常忠心。”约翰是忠信的仆人。如果他不这么忠信的话，他怎么能够把这样的启示给他？如果你不，你会那么像一个不忠信的人做，给这样的启示？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启示的话，你就必须做忠信的使徒。然后，主才会将启示赐给忠信的人，不忠信的人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众仆人，不仅仅给约翰。但不仅仅是他寻求约翰，而是他寻找忠信的众仆人。但在那个时候，约翰是唯一的一个忠信的仆人，其他的使徒都已经寻到了，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使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忠信的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你没有看到的，不要去分享。不要只把原则性、原理性的道理上的东西教导给人。因为你如果没有看见，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正确的。他说：“见证人呢，是寻道者。我已经强调了很多次，什么是见证？是见证人是你做寻道的寻道者。”意味着，不管付什么样的代价，你把你所听见的会说出来，这样才是见证。 今天如果你说真理的话，你放进监牢；如果你撒谎的话，你会得到很多奖赏。你看看这个国家，如果你为真理站立，你就会被迫害。如果你说真理，你说实话，那你就会被杀。这见证人必须要说真理。谁是真理？不是说什么是真理啊，谁是真理？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亲手摸过的关于生命之道，就是约翰一书五章。他没有说解圣经，很多人愿意解说圣经。但是约翰，他是宗信的徒，是宗信的见证人。他直接从主那儿听到了很多，他也亲手摸过，他并且注视过，他是摸过，他不仅是从一个距离看，从远处看，因为他是跟主在一起。他是主所珍爱的一个使徒，在一路上的每一步，不管主在哪，他就跟主在一起。所以，约翰所说的、所写的，不是他对第二手，或者第三个人，或者第几个人，或者说500几年之前的事情，不是。它是非常新的，就是说现在的东西，当前的他说出来，他看到的。我们今天能不能找到如此的仆人？你想成为仆人，就要成为如此的仆人，要忠信于神的话，忠于神的话。他将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回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1章1到4节，很多事情主要向显示他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给的是什么样的见证？他是生命，他把神彰显出来。他没有说口上说一套，他做另一套，没有那样。就像我们很多人那样，说一套做一套。你给完信息，你回家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不是神活的话的见证，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不仅仅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活出神的见证，他不仅仅是传神的话，而是活神的话。他不管在哪，他都见证的是神的荣耀，不仅仅是他口上说的。而是靠着他的人性，他的生活，他活着的样子，他自己就是活的见证。这就是神中性的目的。那么他把神的话，他还有一切他所学的，他说是不是在神学院学的？不是的， 所有他自己所看见的。你有没有告诉主，主啊，我要更多的看到你，向我显现你自己，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主啊，求你把这个帕子拿掉，把我心上的帕子拿掉。主啊，医治我的瞎眼，我的耳。主啊，我不想瞎眼的，我想看你，我想看到你。如果我们看不见他，我们怎样把他证明出来？说只听人说不够好，他念着书上什么的呢？念，你读这本书吗？你是不是读很多本书，念很多本书，或者读很多本学术研究的书？大家都喜欢做学术研究。哦，之前有人说讲到读圣经是生命的学习，但是弟兄就讲到这不是那种学习，就讲到了第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他说总是你一直要如此行，非常重要的，总是要到永生的话这儿来，不是神学的。不是神，那这是神的话，是永生的话，生命之道。我而不是读很多人写的书，我不管他们是什么时候的名人，所以不管这个名那个名呀，但是我要读圣经。我要读这个神的活的话，人的解说没有办法代替神的话。你读圣经，你能不能读得懂？我们的神不像我这样愚蠢的人。神是智慧的神，充满智慧的神。他不会给你一本书说你读不懂，不会的。阿门。神给我们的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是一个聪明的灵。和一个谋士的灵，他是也是说大能的灵，他说不光光你知道而没有力量，他给你能力是大能的灵。他说他也是一个知识的灵，那你也有敬畏神的灵，要不然的话，你读了他的话，你走你就随随便便的。你没有敬畏神的灵的话，你尽管对圣经非常熟，那你还会仍然做你自己的事情，你会建造你自己的一个教会，那会是非常堕落的一个教会。阿门。所以不要以为做神的仆人很容易，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就你的学习呢？学习容易吗？又不容易，那你为什么还要学？那你就成一个傻子就好了。流浪汉吧，成为一个流浪汉，流浪汉不用读书，不仅仅他不容易，并且他很有挑战。你在学电力工程，这很难，这是最难的一个工程。 那成为神的仆人容易吗？你想不想成为一个他的仆人？但他都愿意，主说，他就说赞美主。你想成为工程师？你说电力工程师，你别自己触电了。他意思是说你要学好，学不好的话，你自己都触电。这就是为什么你爸爸心不想让你成为电力的工程师，成为神的仆人不容易，这不是容易的。你以为主做神的仆人坐在地上的时间，他很容易吗？没有人遵从他。你做神的仆人，你不是，再也不要去寻求人的赞美。如果你寻求人的赞美的话，你就会去专挑人喜欢的去做，去说。仆人就见证神的话，又读到第一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他说：“你要读，你要念着书，这书有很多很多书，但是这书没有哪一本书可以叫这书，只有圣经是这书。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很多基督徒是不是什么都听？念这书上预言的，并且又遵守那些听见又遵守，就是遵守的意思，就是说跟随，不管这书上的话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其中所记载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第四节，还把神的问候写给这教会。在新约，他这是在新约，这里讲到，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神的这个名字是非常奇妙的名，你不，他说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一个名？他说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他不要担心，有很多人都不认识这样的一个名。他就是问众弟兄姊妹，你认识这个名吗？今在，昔在。以后永在，他是我是，他是一切。我今早只有这些事情，只有这些能够分享。我是要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一切，神都知道。George 弟兄，你什么时候得救的？你是什么时候得救的？是不是？他就讲到他是哪一年，然后他问你是不是从创世之前就得救吗？他说你没有往后走，没有够不够远，往后走的不够远。他问约伯。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创世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要不然的话，你不会在这儿。那么在加拉太书， 保罗说他什么时候被拣选成为使徒？他说我在我母亲怀中的时候，他在出生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他。那么神什么时候拣选了你？所以神什么时候拣选你在这儿？你在你妈妈怀中的时候，因被选、被拣选，你难道不高兴吗？你是从某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被捡来的。他说
是
你，
生长在外婆，或者生长在你父母的家里。
对的，是的，保罗，所以保罗说他在他母亲怀中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神已经看到他，拣选他。没有说突然的、偶然的拣选，不是的。你怎么到的洛杉矶？你怎么来的加利福尼亚？你为什么会在这儿？那么神在创世之前，在创世之前什么样的计划把提摩带到这儿来？对，碰着那。
今天好像是偶然的碰
对
到了。
对呀、不是偶然就碰到你和我。他说：“我去德国的时候，我不是说去成为神的仆人，而是说寻找其他的东西。但是神呼召了我，那么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回应他的呼召？他说：“你去欧洲的时候，是不是就偶然的呼召了你？”他说：“我跟我的弟弟 George 都在德国，在德国我们见面了。”所以他们去了英国。
从 George 当时坐船去英国。
所以他就从德国去英国去见弟弟然后他就讲到他跟他弟弟那个时候在欧洲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主什么都知道。他说我当时不知道，主什么都知道，我没有计划那样事情，他是昔在的。所以过去的一切他都知道，他所创造了宇宙万物，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所以一切都是神所安排好的。阿门。要不然就好像突然就发生了，是的，不是那样突然就发生。我们要认识这个大的、全能的神，唯独一的有智慧的神。他是今在，因为今天他跟我们一起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你不管什么事，你要信靠他。你去哪上学，你要信靠他。那么在你出生之前，他也知道，他知道的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好，他是最好的。他知道，他也知道未来。所以你不要担心你的未来。我不担心我的未来。当然，你想承受他的国度，那你怎样去承受他的国度？是靠着担心每一件事情吗？不是的，是神知道一切，所以你要信靠他。他知道，他也会让你知道，也会带领你。有的人问我，你的新天新地会怎样？他说你要先到那儿，先到那儿再说，别现在去想，到那儿再说。那到了你就知道了。阿门。 神什么都知道，他一切都预备好。我不知道新天新地是什么样。这是他就笑这个鼻子。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奇妙的神，你要认识他。他这个是我是。摩西问他：“我告诉人，谁跟我说话？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是什么？”神说：“我的名字是我是。”这是一个奇妙的名字。有没有任何人叫我是？从来没听过任何人有这名字。这名字是水。有人总是开玩笑，那名字开玩笑，而是说是什么？你的名字是什么？那名字是什么？所以当人家问他你是什么名字的时候，说名字叫什么？什么？是什么？名字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名字不是个好名字，而他的名字是我是，他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没有任何的限制，是有限的，无始无终。阿门。无始，没有开始，也没有终。啊，他是永在的，永有的，是奇妙的神。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因为我们不是神。啊，但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要信靠这如此奇妙的神。阿门。为今早的这个负担，首先要讲祭司和金灯台，还有人子在金灯台间行走，因为这一章讲到了祭司。那你说你看不见，这写到祭司。那么这个金灯台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这个圣所。那么祭司在里面怎样？谁在这儿掌管这个灯塔？是这个大祭司。人子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告诉你的是什么？他说：“这个大祭司在金灯台之间行走，这个职讲到的是一个圣洁的、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说，我们大家都要感谢主，在这个末后这个时期，让我们看到了祭司，这个祭司。”你没有看到这金灯台放在圣所之外，你看到大祭司，他特别是他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入至圣所。你看，祭司每天早上都要到圣所去弄金银这个灯。要修建，要收拾这个灯，对，那叫修建收拾这个灯。这你知道，基督教有这么多的教派，这个那样的教派，但是讲到这个金灯台，是非常特别的。不要讲到，那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在 启示录第一章，教会，它是用金灯台的这个来描述的教会。教主开你的眼，照亮你心上的眼睛，让你能够明白。教会就像彼得在第一章，不对，彼得前书二章，他讲的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有君尊的地区。如果你看到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停在这儿？那么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意象，要但是主要照亮我们。说学习就是个教会，你说你星期天早上去哪？他说我去教会。你去哪个教会？那他说我去你的教会。那你说错了，这不是我们的教会。这教会是个金灯台，是圣所，是灵宫。就讲到彼得前书2章5节，就是说灵宫圣洁的祭司，所以做祭司，我们都需要这个大祭司。在新年代，在旧约年代，他讲了亚伦大祭司，你不能说有一般祭司而没有大祭司。如果你有个假总统，大祭司是神所指的大祭司，指定神在旧约亚伦是大祭司，在新约他基督耶稣是大祭司，是我们的大祭司，你的救主。那么，所以你才有希伯来书，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他是和平的王，公义的和平的王。所以，这个做祭司非常关键。那么，他是公义，做祭司这个公义非常重要。这个公义不是人民的公义，而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就是神的公义。所以说，我们要彰显基督，不是说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是对的，那叫不是的。就像彼得啊，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要不要找我自己的义，而是神的义，是凭着信主耶稣基督赐给我的神的。”所以说我在教会生活，我不是说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是对的。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观念、观点，有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不是神的意。那么，这个奇妙的大祭司，他是在属天的耶路撒冷服侍神，是在神的城里服侍。奇妙的大祭司。所以说，在这第一章，他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人子做这个大祭司，在金灯台之前行走，跟在金灯伟大的大祭司，他是在天上为我们大家祈求，他经历了一切的苦难，那么他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艰难。我们大家是不是因为如此就高兴了？这个我们，对，是在启示录里讲的这个大祭司，他就讲的跟希伯来书里描述那个大祭司是不同，有不同。阿门。希伯来书讲到的是那能。麦基洗德等次成为的那大祭司，他如今他是行走在金灯台之间，是那伟大的大祭司。 他就讲到了一个不同的意象。那你怎么跟人再见？他说你问那个说韩语的弟兄，你怎样说再见？他就说 bye，他说再见的时候就说 bye。我们人是非常随便，我们随心所欲做任何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伟大的大祭司，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如果看到了如此的一个伟大的大祭司，我们的生活、行动，我们彼此的相交都会是非常的不同的。我们看第十二节，我们看看启示录一章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是那个伟大的大祭司，这是主耶稣基督，那伟大的大祭司。几天前就是上一个主日，我们就读了出埃及记第28章，我们很简单的看了大祭司的服饰。胸间束着金带，非常奇妙。他讲到，他说。我的腰带，我不会从身上胸间这么横着、这么斜着、这么穿下来。他说我是放在腰上，但是他这个金带，他从胸间、从肩上啊、从胸前这样的这么穿过来，就像我们人就是戴那个就是不容易的时候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带子，就是这样穿。这就讲到主对教会的。那种真爱，那种珍惜。那么我们面对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我们而不是用我们人的爱面对他的教会，而是用他神圣的爱对待他的教会。14节，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你要回到但以理书第7章，看到那个亘古长有者，他坐在宝座上，在这儿他也是这样描述，讲到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他说我头发也是白的，但是不像白羊毛。我头发白是因为我老了。我不是非常的古老，亘古长有，但是我就是只是年老了。现在我跟 George 一样，都是白发，是因为我们都年长。他说是白羊毛，他是一出生就是白的，这是他的本性啊。是因为这个绵羊，这个羊羔，它老了，羊羔一出生它就是白色的毛，这是它的本性，因为这是它的本性，不是因为说年长如何，而是因为它的本性是纯净的，如雪，雪是从哪来的？雪是从天上降下来，是属天的。是属天的，充满了属天的智慧，那人们曾经说白发或者银发 都是一个有智慧的象征。他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只有你凭着公义而行，你才是有智慧的，这是真智慧。啊，这也是。很多人有白发，有银发，但却不有没有智慧，包括我自己。不要，你们中的有多少人是有智慧的，并且是属天的？但是，我们的主，那虽然我有白发，但是我脸上也充满了皱纹。他以弗所书第五章讲说无瑕疵、无玷污。你没有玷瑕疵，你是不是有瑕疵、有皱纹？你有瑕疵、有斑点、有皱纹，说明你老了。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他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神的智慧。这是罗马书，他说哦。神的智慧是不可测度的，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人比神有智慧。你看看神造的一切，你看看神造的你，他的设计是多么的美。如果你的鼻子长一点，像大象。如果你的耳朵也是正常的一个型号，就是正常的大小，如果是再大一点或再长一点，这些都不好。那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我总是赞美神，我说神呐，你真的是看看你怎么造的我，我就很感谢赞美。看看我的手指。你有没有想，你有五个手，一只手，五根手指，那时候四根怎么样？或者多一根少一根，好不好？他说：“你看手指、手掌，一伸一屈一张，都非常的美。他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的受造奇妙可畏，这是真的。你要不要有两张口？一张口就够了。要 前面一张口，后面一张口。眼睛在前面，眼睛在后面。好，他后脑勺一只眼，脑门一只眼，这样好吗？神真的是充满了智慧，阿门。他知道过去、如今和将来，所以说所有的问题他都已经有了解决。在亚当堕落之前，他也已经预备了这个羔羊；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预备了这个羔羊。那么他就让这个骨蛇做他想做的，因为他都知道，他造天地之前，这个羔羊都已经被杀，他已经知道，基督来的时候也按照神预定的时间就来，这就是神的智慧，他是智慧的神。不要认为你比神更有智慧，你一定不会。眼目如同火焰，你的眼目呢？我的眼目呢？我要不戴眼镜的话，我摘了眼镜，我他就虚着眼睛，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人们总是笑话我的眼睛，因为我的眼睛非常小。 有的人就会说，他说，有的人跟我开玩笑说，这样你有没有看到你笑的时候你眼睛是什么样子？他说那是我的秘密。他说那是我的秘密，你不要以为我笑的时候好像眼睛闭上我就看不见你。他说他眼目如同火焰，他就说像 X 光线似的。啊，他是神的眼睛是监察人的肺腑心肠的，你的里外他都知道。阿门。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逃过他的眼睛，所以说他眼目如同火焰。他不仅仅说眼目能够看见，并且还如同火焰，并他的就是那意思能够烧你。当主看并且审判的时候，不仅仅是说他看了他不关心，很多时候我们人看到了，我们却不在乎。尽管有的时候我们还祷告，但是我们心不是真正的在乎。有的时候你看到问题，都说那去回避这问题，你不要碰它，不要碰这问题。但如果你看到火焰的话，这个火焰一定会烧着东西。所以，我们不要从神面前把什任何东西隐藏起来，因为他知道，你尽管你想要去隐藏，但是他也知道，你跟我开玩笑吧？你想在能够看到一切的神面前掩藏他的。审判，这个火焰的审判，不是说要把我们杀死，他而是说医治我们。他是火焰来医治我们。你这个火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医治。所以主，当他通过他的话暴露你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不要怕你自己被暴露。因为当神要暴露你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要医治你。不要跟神躲躲藏藏，不要做那个藏猫猫的，跟神做藏猫猫的游戏。他说：“你就下到阴间，他也在那儿；他在地底下，你在地极，你在天上，任何地方，他都在那儿。”就诗篇139。所以你不要在神面前试着去隐藏、隐瞒。如果你跟神隐瞒的话，那是我们的愚蠢，因为主不管怎么样，主其实都已经知道。那而是要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这个问题求你医治我。15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光明的瞳是真正的一个审判，他的眼睛是医治，他的脚是审判。所以不要说在神的脚下在那战斗，哦，是那种被他的脚践踏。瞳在圣经中。代表的是审判，锻炼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的意思是说，他的审判是真实的，不是说因为他，不是说他不喜欢，他恨我们去审判我们，像我们人去审判人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恨我，所以说我们的审判不是锻炼出来的，不是炼金的。他是在炉中炼金的、锻炼的光明的铜，他审判是凭着他眼睛所看到，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们喜欢听甜美的话语，那如果有人批评你，你会高兴吗？ 你批评你的小孩子的时候，Enoch 就问那个 Vincent，你批评你的 Enoch 的时候，他喜欢不？
他的儿子嘛，
哦，对啊，Enoch 啊，对，他就以诺嘛，他就说那个以诺是因为与神同行，他说你的孩子还没有与神同行，就是还没有接受主，那你怎么会，你怎样指责他？主有权柄，他的话中有权柄，他的话不是空的、虚的。我们人说虚的、空的话，但他的话是重水的声音。16节，他右手拿着七星。在我们后来的聚会，我们会讲到这个七星，是他说是教会中的使者，对。不是说就是长老或者负责弟兄，很多弟兄叫做承担责任的弟兄，有的人不喜欢被称为长老，而是讲到他自己说是负责任的弟兄，实际上很多弟兄是不负责的，他对圣徒做。不正确的东西，事情，那就是不，那就讲到这些弟兄需要成为神右手中的七星，右手拿着的七星。他说星星是在地上吗？那只有他们圣诞节的那些星星才在地上，是假的星星，假的星星才会在地上。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奇妙。就像启示录19章，他是用他口中的剑击杀仇敌。但对我，他的话，这个利剑对我们来说，就像做手术的那个手术刀，它是要显明我们心里的、心中的意念，对，辨明我们心中的意念，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不应该有那些东西在我们心中。我们需要这个手术刀，对不对？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赞美主，你小心地读这些经节，你看到这个属天的那伟大的大祭司在金灯台中间行走。那我到此结束。但是呢？你自己要好好读，你要一边读一边祷告，那你就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跟主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是如此的一个伟大的大祭司，不仅仅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救主。主啊，我需要你的话。”我需要这个伟大的大祭司帮助我们做祭司，让我得以完全。不是说我天天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做一个祭司。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伟大的大祭司在我们之间，不仅仅在聚会的时候，并且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也是在我们身边。做祭司，你要圣洁。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面前，在他脚前，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 当你看到主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很感谢，主啊，感谢你。但这儿，当约翰看到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时候，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因为如此的一个意象是一个荣耀的基督，非常的不同，跟基督徒、基督教之间所认识的传统中对基督的那个认识非常不同。从在约翰福音中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那样的基督在这儿看到是非常的不同。我都没有任何一个正确的词语的描述，在这儿所看到的基督，非常奇妙，非常中性。非常荣耀的，那么约翰看到就扑倒在他脚前，因为在福音的那个时候，约翰所看到的基督跟在这儿看到的太不同了。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基督的话，我们就会真正的去敬畏他，一个真实的敬畏的心。好了，赞美主，我们到此结束。那么时间也到了，那么我们大家祷告一下。